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感谢大家这些集数以来的收听，要再次告诉大家，代号 K 已经开了脸书和 IG 专页了，未来呢将会陆续更新资讯和内容哦。欢迎大家先按赞追踪起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案件。2001年5月12号，这天是星期三，袁先生接到哥哥的同事电话通知，表示袁先生的哥哥周一和周二都没有来上班，打电话联系却打不通。更奇怪的是，袁先生的哥哥也突然退出了公司的通讯群组，因此赶紧与家属袁先生联系。袁先生立即与自己的二哥前往大哥位于台中大里的住处查看，他们发现哥哥家大门上锁，窗户也都是紧闭着，屋内都没有人回应，看起来像是外出的样子。他与二哥两个人讨论之后决定再等一天，看看是否有大哥的消息，但是经过等待之后还是没有大哥的消息，因此袁先生决定立即向警方报案。失联的是当年57岁的袁南，他在工地担任主任的工作，有过两段婚姻，与第二任妻子育有一个7岁的女儿。不过袁南目前与第二任妻子分居当中，并且正在打离婚的官司，女儿则跟着妈妈生活。警方了解到袁南的经济状况正常，正在进修攻读硕士的学位，也将于今年毕业，认真工作，积极上进。袁南的背景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原因。同时警方也查无袁南的出境资料，失联期间也没有刷卡消费的相关记录。警方调阅袁南位于台中大里住处周边的监视器，发现监视器拍下5月9号上午，袁南背着一个随身包包独自走出住处这条街道的身影。但由于目前没有稽证涉及刑案，所以现阶段只能以失踪协寻处理。向警方报案的袁先生为了找到大哥四处奔走寻找，但是都没有音讯。袁先生静下心努力回想，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是大哥失踪的10天前，曾经回东市找他。当时两个人聊到了大哥目前的婚姻状况，因此袁先生决定重回大哥的住处，看看是否有什么相关的线索。果然在大哥的家里找到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袁先生马上循着判决书上的地址出发。这个地址是一名陈姓男子位于新竹横山的住家。袁先生并请横山当地派出所协助调阅监视器，没想到真的发现了大哥的汽车曾经进入陈姓男子的住家，直到隔天汽车才离开的影像。原来袁先生的大哥发现妻子出轨，因而控告妻子与外遇对象。大哥曾经提起控告他们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放手，自己的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大哥努力挽回，希望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哥哥家中的判决书就是法院判决妻子与外遇对象有超乎辩称的友谊关系，判决要赔偿大哥20万元。袁先生也想到大哥曾经告诉他，自从大哥提告之后，大哥的太太竟然趁大哥睡觉的时候用快干胶粘大哥的眼睛，甚至还听过大哥提起自己的汽车刹车竟然被割断的情况。而调阅监视器发现哥哥汽车出入的地方正是外遇对象陈姓男子的住家。袁先生认为哥哥是不可能会去陈南家，更不可能隔了一夜才离开。袁先生回想大哥平常曾提及假日 他都会去看妻子和女儿。而大哥失踪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隔天就是5月9号母亲节。袁先生猜想大哥会不会在母亲节那天前去找正在分居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度过母亲节呢？由于袁楠已经将近两周下落不明，因此警方以紧急协寻的方式定位寻找袁楠的手机和汽车行踪位置，发现袁楠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新竹地区，之后随即失联。在袁楠失踪半个月后，5月中的时候，警方发现袁楠的汽车竟然有出现在桃园地区的踪迹。警方调阅监视器追踪，查到袁楠的汽车被开到一家汽车公司卖掉，画面也拍到了一男一女从袁楠的汽车下车，并且也发现袁楠的银行账户有动静。有人到银行临柜提领了袁楠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而且是将账户里所有的零头都提领出去，袁楠的银行账户完全归零。警方调阅银行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骑摩托车载着一名带着小孩的女子到银行领走了袁楠的账户存款，而监视器当中所拍到的男子就是住在新竹恒山的陈楠，以及袁楠的妻子姚姓女子。到此时，因为袁楠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他的汽车被卖掉，银行账户被提领一空，袁楠遭掳走或被害的可能性很高，警方正式以疑似杀人案着手侦办。警方逐步调阅袁楠失踪前最后的行迹记录，发现5月9号当日，袁楠独自离开位于大理的住所，步行前往附近的停车场开车，随后便上了高速公路到妻子位于苗栗的娘家接妻子和女儿，然后一家三口随即前往位于三义的一处度假村。警方调阅度假村的监视器发现，袁楠大约在上午10:50的时候入园，怪异的是在11:00左右就随即昏倒并离开度假村。警方前往度假村查访，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对于袁楠当日昏倒的状况印象非常深刻。人员表示，袁楠突然昏倒摔伤，当下马上报请救护车之外，大家都着急想了解状况帮忙袁楠，但是袁楠身边的妻子态度却表现得非常怪异，不仅面对丈夫的昏倒情绪淡定，还要在场的人和救护人员都不要再靠近协助，表示自己会请朋友帮忙。警方也向当日前往救护的人员了解状况，接获通报赶往救护的人员也表示，袁楠的妻子向救护人员说袁楠只是宿醉拒绝救护人员的协助，但是救护人员依据袁楠的状况判断，袁楠当时趴睡意识模糊，还有明显昏倒而摔伤的外伤，完全不是宿醉的样子。袁楠的妻子却坚称自己的丈夫是喝醉了。警方依据度假村员工和救护人员的说辞，持续调阅监视器发现，袁楠昏倒后最后是由陈楠开车载走了袁楠一家三口，但是他们行迹的目的地却不是开往医院就医，而是载着袁楠一路前进新竹山区。度假村监视器又拍下陈楠与姚女后来又回到度假村将袁楠的汽车开走，车子开往位于新竹恒山的一处废弃游乐园的方向。警方搜索这处废弃的观光景点并没有找到可疑的踪迹。警方对于袁楠为什么进入苗栗的度假村后没几分钟就昏倒感到疑虑，于是再次调阅审视监视器是否有什么疏漏的异状，发现到一处细微的状况。袁楠一早离开大理住家的时候手上空空的，没有拿东西，一路开车前往苗栗接妻女的途中也没有逗留下车购买咖啡，但是袁楠 在进入度假村的时候，手中却多了一杯咖啡。警方大胆的假设，袁楠不明原因昏倒，如果是跟手上的咖啡有关的话，怀疑袁楠是否遭到下毒才导致突然昏倒，而这杯咖啡的来源与他的妻子有很大的关联。警方查证发现，姚女与袁楠见面之前，曾经到竹南后火车站的便利商店购买咖啡，并根据地缘关系调查到，姚女也曾到竹东购买镇定药物，这与警方所怀疑的下毒咖啡相当符合。警方也发现，袁楠失踪后没几天，他的妻子姚女和陈楠曾经两次回到袁楠位于大理的住处，搬走一台大电视和一些私人物品。警方对于袁楠下落不明，姚女却和外遇对象马上回去袁楠家搬走电视的举动感到怪异。更进一步了解到，姚女在袁楠失踪之后便没有住在苗栗娘家，而是搬到城南位于新竹横山的住所。因此警方透过当地派出所警员前去探探姚女和城南的口风，询问他们是否有见过袁楠，发现两个人的态度都非常的怪异不自然，并且坚称没有见过袁楠。陈南位于新竹横山的住家是在山头一处非常偏僻的位置，附近只有几户住家，周围环绕的是大片的杂草树林。警方猜测，已经失踪一个半月的袁楠如果已经遇害，就必须尽快找到袁楠的尸体，而袁楠很有可能就被藏尸在这附近。但是所谓的附近是一大片的山头树林，搜寻相当的困难。警方曾经在附近搜索，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乔装成居民靠近巡视，甚至最后还采用摄影机监控观察陈楠与姚女的生活状况。但是发现两个人与袁楠的七岁女儿俨然是一家三口和乐的模样，看不出有什么异状。虽然找不到袁楠的尸体，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先前调阅度假村监视器影像，陈楠与姚女是最后与袁楠有过接触的人。此外，两个人一起去卖掉袁楠的汽车，并且前往银行提领袁楠的银行账户，都与他们脱不了关系。因此警方最后决定直接上门搜索。陈楠与姚女面对警方的到来，两个人都否认与袁楠有过接触。姚女甚至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正在和她打离婚官司的袁楠，前一次见到袁楠已经是去年圣诞节的事情了。但是警方出示他们在母亲节当天才与袁楠一同出现在度假村的画面时，他们哑口无言。警方在陈楠家中找到袁楠的衣物和鞋子，并且在陈楠的汽车当中找到袁楠离开大理住家时所背的随身包包，罪证确凿，两个人无法再一直假装没见过袁楠。陈楠在警方的追问下心房瓦解，突然指着家门前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表示袁楠的尸体就在那下面。在场的警方朝着陈楠所指的方向惊讶不已，那棵大树就在陈楠家的大门前，每天进出都会看到，经过的地方他们竟然毫无忌讳地弃尸在家门前。警方立刻来到陈楠所指的大树下，这棵树下有一个阴暗的小沟渠，警方在沟渠中找到了一个装有袁楠躯干的米袋，但是另一袋装有袁楠四肢的米袋可能在前阵子下大雨时遭到雨水冲刷流走了。后来警方分别侦讯陈楠与姚女，姚女将所有罪责都推到陈楠的身上，表示自己则是都不知情，撇得干干净净的，辩称咖啡原本是自己要喝的，但是陈楠抢过去下毒，要他拿给袁楠喝下， 而原本陈南的说辞是，袁南在度假村喝下咖啡昏迷之后，他们开车将袁南载回到新竹横山时，袁南突然清醒过来，与他发生争执拉扯，于是他随手拿了铁棍殴打袁南，导致袁南昏去。他将袁南关进了一个储藏室的小房间里面。等他们再次前往度假村，将袁南的汽车开回来后，才发现袁南已经没有了气息，身体僵硬。于是他们又去购买了汽油，就在住家一旁烧毁袁南的尸体，企图营造他是失手杀人的说辞。后来陈南在得知姚女的态度之后，才还原了说法。他表示，姚女常常向他哭诉袁南对他很不好，都欺负他，甚至动手打他，也不好好照顾女儿，导致孩子发展迟缓。陈南为此抱不平，认为自己修理袁南也是刚好而已。对于杀害袁南的计划，姚女是全部知情的。警方从袁南发展迟缓的7岁女儿谈话当中了解到，孩子被要求喊杀害爸爸的凶手陈南为新爸爸，也被妈妈姚女洗脑，向警方表示上次见到爸爸袁南是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孩子表现出不能违背妈妈意思的样子，以免惹妈妈生气。警方甚至从中发现，无辜的孩子不仅目睹了陈南杀害爸爸的过程，也说出爸爸就在白色袋子里面的话，令人感到心疼与不忍。一审判决陈南与姚女无期徒刑，但二审认为姚女并未动手，改判为15年徒刑。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因陈南认罪，犯后态度优于姚女，陈南也改判为15年徒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